中华五千年，郑启明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北洋大臣，同治九年，即是公元1870年夏天，正当西北各省因为回民叛乱而动荡不安的时候，北京附近的天津亦都发生了天津教案。天津的民众围攻望海楼天主教堂，而且打死法国领事封大业，清朝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。天津教案的经过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，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之下，严厉惩罚带头生事的百姓，同埋冇法子制止百姓攻击外国人的天津府院官员。曾国藩的做法固然平息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动武的威胁，但是亦都引起直隶士大夫乡绅的愤怨。他们认为曾国藩讨好洋人，冇为直隶的百姓主持公道。曾国藩本人亦都承认他办理天津教案其实是委曲求全。他后来向彭玉麟谈及当时的形势，他说：办津案之时，诸多棘手，中国兵疲将寡，沿海沿江毫无预备，而西方诸国已经联结成为合纵之势，随时准备开战。清朝如果当时沉不住气，必然引致西方列强再一次出兵，后果就更加严重。曾国藩所讲其实亦都未尝冇道理，不过在直隶的官员和士绅心目中，曾国藩的声誉已经一落千丈，他不可以再留任直隶总督。同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行刺刺死，清朝需要派曾国藩回去南京主持大局。于是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，没几耐他在两江总督任上病死。曾国藩遗留下来的直隶总督空缺就由他的学生湖广总督李鸿章继任。李鸿章早年的经历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。同治三年，李鸿章统领淮军扫平苏州松江一带的太平军之后，被任命为处理两江总督。李鸿章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的地方实力派封疆大吏。同治五年，曾国藩和蒙古亲王曾格林沁讨伐活跃于山东河南一带的捻军，屡受挫败。清朝执政者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，统领六万淮军，全权负责征剿捻军。李鸿章到达山东之后，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，以迂回、包抄、封锁黄河渡口等等的战术，将各地的捻军分隔逐个击破。终于他平定捻军，清朝就任命李鸿章为湖广总督，协办大学士，加太子太保衔。而李鸿章的部将幕僚，例如刘明全、吴长庆、丁宇昌、聂士成等等，都加官进爵，掌握一些省份的军政实权。于是有人将这些淮军出身的官员称为淮系官员。好自然，李鸿章就被视为淮系官员的领袖了。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之后，直隶总督曾国藩以委曲求全的态度严惩牵涉事件的官员和百姓，向外国求和，引起直隶省官绅的不满。而西方列强，尤其是法国，亦都此势令人步步紧迫，强迫清朝作出更大让步。清朝执政者任命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，处理天津教案的善后。李鸿章去到保定接任之后，一方面和西方列强谈判，另一方面他减轻对天津教案犯人的刑罚，缓和民间的不满情绪。刚好在这个时间，法国和普鲁士，即是当时的德国，爆发战争，再没有能力兼顾中国问题，于是法国就和李鸿章签订和约。因此李鸿章被西方外交界称誉为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，而清朝执政者对于李鸿章亦都分外倚重。
萧传兴在，你能够说服法兰西人签订和约，消除外夷侵凌大清之心，两宫太后同埋皇上都十分欣慰。萧传兴，你为朝廷立咗功啦！
多谢两宫太后以及皇上赞誉，多谢恭亲王殿下夸奖。我李鸿章竭尽所能为朝廷尽力系应该嘅。
嗯。咁就好啦，我邀请你入京，其实系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嘅。
请问王爷有咩事赐教呢？
自从朝廷同英法两国夷人订约，开放天津、烟台、牛庄三处通商口岸之后，夷人嘅衰杀越嚟越多，朝廷实在应接不暇。
系西洋夷人喺上海开埠。华洋纠纷与年俱增，近年又陆续增加好几处商埠，纷争一定越嚟越多。如果处置失当，好容易招致大祸嘅。
冇错，天津教案已经令到朝廷焦头烂额。如果再发生一两宗类似嘅事故，就更加麻烦。
系，但系通商大臣应该可以解决华洋纠纷啦。
萧传兴，通商大臣只是兼差，品位太低，所掌管的亦都只是天津、烟台、牛庄三处口岸的商务，不可以干预地方行政。地方官都不将通商大臣放在眼内，扮起洋务力不从心。
咁王爷的意思是不是想提高通商大臣的地位呢？
我的确有这个打算。我已经奏请两宫太后、皇上开设北洋大臣以及南洋大臣两个职务。北方沿海和南方沿海各省与外夷有关的事务，分别由北洋、南洋大臣掌管。
王爷的主意的确好，但是北洋、南洋大臣的品级，
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，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，各省地方官必须听命于总督。
好啊，好啊，
萧传兴，你熟习仪务，兼任北洋大臣，一定如鱼得水。
王爷过誉啦，在下李鸿章一定尽力而为嘅。
好，萧传兴勉力而为。
但系在下希望向王爷进一言。
哦，萧传兴有咩高见
呢？不敢，只不过在下办理洋务多年，略知夷人嘅情艺。夷人所谓外交，背后只是一个细字。譬如交朋友，如果彼此资格相当，可以互相倚重，然后称得上一个交字。如果自己一无所长，事事仰仗其他人帮忙，任凭你有道理冇道理，亦都理屈词穷，受制于人。
萧传兴讲得啱，大清必须发愤图强。
启禀督宪大人，日本国的使者已经到了天津，他们请求与督宪大人商议通商事宜，而且还希望交涉琉球夷人被台湾生番杀害一案。
日本是东夷小国，近年仿效西洋夷人与大清修好通商，大清没有理由拒人于千里之外。至于琉球国，是大清凡俗，琉球国夷人漂流去到台湾，被生番杀害，理应由琉球国王禀报朝廷再作定夺啦，何必由日本过问？
不过日本使者声称 琉球国王向日本清神立功，日本有权保护琉球神民。而且福建省官员在答复日本使者询问的时候，亦都将琉球二人当作日本神民处理。
吓，有咁嘅事？
系
糊涂，我要亲自去天津向日本使者查问清楚。
下官大日本国外务卿副岛总臣，奉了天皇陛下的圣旨，来到天津同贵国商谈琉球和台湾的事务。笃宪阁下，闭国诚意同贵国修好，未知笃宪阁下能否成全的？
副岛大使，日本国打算同大清修好，本大臣十分欢迎。
哦，
只不过琉球国是大清的藩属，台湾是大清的疆土，琉球人被台湾生番杀害，理应由大清官吏处置，日本不必过问。
不是不是，琉球国王一向是日本天皇陛下的藩臣，琉球和熊本藩、萨摩藩一样是日本的国土，天皇陛下已经在明治五年，即是贵国统治十一年，降旨废除琉球藩，設立沖繩縣，琉球百姓亦即是日本百姓，日本政府有權保護日本百姓的。
副島大使，大清皇帝已經接到琉球國國寇的陳情，控訴日本出兵吞併琉球，俘虜國王上泰，這件事分明是日本理虧，你們好應該立刻退兵。
日本征伐琉球是日本的內政，任何外國不用過問。
這件事需要由总理衙门定夺，副岛大使，本大臣派人入京向恭亲王请示。
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之后，需要处理中外交涉的事务。其中一件比较棘手的事，是在同治十一年，即是公元1872年，日本出兵吞并琉球国的事件。由于琉球国自从明朝初年开始，已经是中国藩属，琉球国王世世代代接受中国皇帝册封，向中国朝贡，所以日本吞并琉球必然引起清朝的震惊。但是当时清朝受到西北各省回民叛乱以及俄国入侵伊犁的困扰，没能力阻止日本占领琉球。李鸿章向朝廷报告的时候指出，琉球亡国，日本势将侵扰边疆，台湾澎湖之间将求一直之安不可得。但是清朝的海军力量薄弱，根本没可能协助琉球复国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终于作出决定，姑且忍气耐烦，实为保存和局。于是清朝默许日本占领琉球，李鸿章向敏捷总督何如章传达放弃琉球的决定。从此之后，琉球群岛就成为日本的冲绳县。李鸿章处理琉球问题感到力不从心，被迫一再向现实低头。他深深体会到国家积弱的外交困境，而且外国的压力接踵而来，同治十三年，即是公元1874年，清朝又面对一次外交困难。英国公使威妥玛怒气冲冲去到总理各国衙门，
亲王，呢件事贵国唔可以推卸责任，你哋要严惩凶手，你哋要向大英帝国道歉。
威妥玛公使，贵国翻译官马加利先生喺云南被人杀害，我哋一定会查明真相。
啊，查明真相？你哋中国人从来就唔理会事实。马加利先生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官，他由上海去云南，带领一队英国商队去缅甸边界考察，点知在半路被土人袭击，马加利先生不幸逝世。云南的官府对遇袭的情况诸多隐瞒，太过岂有此理啊。
据云南省禀报，马加利先生遇到土匪，官府已经将凶徒逮捕定罪处死了。
你们的审讯没有英国人在场，根本就不可以信任。英国政府怀疑云南省的官员一向敌视外国人，一定是有人主使土匪杀害英国人。
啊，威公事，你不可以随便推测的。
好，如果你们想证明清白，立即设立调查委员会，召云贵总督岑玉英来北京查问清楚。
岑玉英是一品大员，朝廷不可以对他无礼的。
啊，呵呵，你们中国人办事一味只顾体面，这件事如果再推动，大英帝国宣布同大清绝交，即是说英国同中国再不是友好国家。
萧全兄在，英吉利公使威妥玛借故生事，你认为英吉利人会不会乘机出兵？
王爷，威妥玛开出七项条件，逼我哋赔款认错，而且以绝交作为威胁，在下睇嚟，威由只系恫吓而已。
恫吓？不过英吉利嘅商人同外交官都已经撤出京城，去了山东烟台了。
威妥玛在中国居住十多年，懂得大清官场的习惯，一言不合就以绝交开战作要挟。不过在下亦有办法应付。
啊，萧全兄，你有办法应付？
是，在下可以去烟台一趟，同西洋各国的外交官打下交道。
少保，
你好，你好，
各位，欢迎你哋光临我嘅宴会啊！
李少保嘅宴会一定参加，一定参加。
大家嚟到烟台，一定希望亲眼睇下大清准备开战嘅情况。
唔会，我哋希望和平解决问题。
系和平解决问题。
冇错，万事以和为贵。一旦开战，不但止大清同大英帝国有损失，你哋俄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奥地利同日本嘅商人都有损失，系唔系啊？
系啊，系啊。
魏公事，你认为点呢？
外交纠纷可以谈判解决啊，
咁啊最好不过。大家谈判解决啊！
冇错冇错，谈判解决啊！
干杯！
1876年，光绪二年七月，李鸿章在山东烟台同英国公使威妥玛再展开谈判，最后订立了《中英烟台条约》。条约一共16项，规定清朝向英国赔偿损失，容许英国商人在云南、甘肃、西藏、四川等省旅行、经商，又开放宜昌、芜湖、温州、北海等等港口。除此之外，凡是涉及英国人生命财产的案件，要准许英国派人听审。烟台条约消解了一次中英外交危机，而李鸿章运用以夷制夷的手法，取得外交上的成就。中华五千年之北洋大臣是由王少麟、钟杰良、丁家湘、曾永强、张建浩、温泉、莫家驹、李德胜等联合播演，现在已经播放完毕。